但是蒙神的呼召，虽然蒙神很多的恩典，但是里面麦子败子掺杂的情形很严重。那我们基督徒希望求主帮助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麦子，什么样的败子，什么样的艰难，什么样的顺利，总叫我们越来越走得好，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爱主。那同样我也是在大卫的生活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跟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是如此的一致，如此的像，有如此大上帝奇妙的带领，也有如此多叫我们挫折的事情。大卫同样我昨天有讲基督化的家庭好像并不存在，在摩西的家里面存在，在大卫的家里也没有存在。在大卫的家里面，大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撒母耳要去大卫的家高一个人接扫罗做王。如果今天有人要到你家，今天邓小平要到你家选一个接班人，把你的儿子聚起来，我要选一个接班人，父亲一定是把小孩通通聚起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准备看哪一个是做王的候选人。结果很稀奇，大卫就在这一天没有被叫来。那么当撒母耳问上帝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的时候，神通通说不是。那么撒母耳就奇怪了，你的小孩都在这里吗？我说你要把他们聚在一起的。哦，他说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邓小平面试要做总理，你却把一个儿子放在外面放羊，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卫太小，或者是不是大卫就在他父母里面没有什么声望，他父母亲就没有看中他，跟昨天我们讲的摩西一样。后来当大卫送饭到战场的时候，大卫的兄长以利亚听见大卫跟其他的人的问话，大卫说怎么回事，大家以色列人这么害怕，然后大家就说哎，那哥利亚太厉害了，然后就说如此这般，他们想要跟我们作战单挑，如果赢了会怎么样，输了会怎么样。那么当大卫很有兴趣地问这些事情的时候，以利亚就发脾气了。大卫是关心耶和华的军队，他的兄弟以利亚却说你来这里是要看热闹的，你不负责注意你的牧养的羊群。你在这儿都可以看到耶稣讲的一句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自己家里的人也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肉身的家庭常常叫我们最痛苦的，不管是谁对谁错。另外一个人的仇敌就是教会里的人，也是如此。各位，我们说这话是很痛苦的，我们求主帮助，但是我们说这话也是圣经里面包括耶稣的家庭，这些属灵伟人的家庭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家庭或教会里面一些非常痛苦、非常绝望、非常没有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圣灵，让他不一定能解，最起码他的儿女，我们这些人能够走得更好一些。大卫的父兄跟他的关系不怎么好，大卫的父母跟他的关系不怎么好，大卫的妻子，哎呦，那就相当的多了啊！这不知道，不知道弟兄是不是觉得回到旧约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大卫的妻子，大卫有很多女人，这是一个可惜的失败，不该有的失败。但是大卫有的确有很多的女人，大卫有很多的女人，当然生所罗门是跟拔示巴，然后还有其他不同的女人，很多是可以讲一讲，我们也会讲。那但是似乎大卫在某一个阶段中，他最关心的是扫罗的女儿米甲。为什么他最关心这个米甲呢？我们可以讲一件事情，这也不是在讲政治啊，不过有一点像。话说中国分裂啊，话说一海之隔把台湾中国分裂了，那么话说连战先生就去谈判了，或者说谁谁谁海岸密使就去谈判了。那么在 扫罗死了以后，扫罗所带领的，扫罗的儿子所带领的国家仍然在一个元帅叫亚尼尔的总管之下，那么跟大卫作战。那么后来亚尼尔跟他的国王发生了冲突，也是为了女人发生冲突，亚尼尔呢就要投共或者投匪，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讲哈，反正亚尼尔就要跟大卫谈和好的事，我们两国和好。那亚尼尔就到了以色列来谈判。那各位，今天台湾和大陆如果要和谈的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党政军里面的高级人士，或者你是民族主义者，你常常在想两岸和谐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怎么样来和啊，等等等等。大卫要跟亚尼尔谈判，这两国将来怎么样？其中一个是元帅将来还要给亚尼尔做。各位，这说起来不好听，不过我们当中太多的人可能太天真了。各位，圣经里面的政治，包括大卫这些人属灵人的政治，跟世界一样，都非常多阴谋诡计的，都也会用毛主席的那些的啊。反正就你不要以为上帝的儿女很纯洁，上帝的儿女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上帝的儿女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们会认罪，我们会祈求上帝的恩典。就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罪恶的。他们谈了一些条件，那有一个条件，大卫说，在撒母耳记下3:13，大卫说，如果和谈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米甲不带来，我们就不要谈。就大卫最关心的是这个女人。为什么大卫这么关心呢？因为米甲是他的青梅竹马。米甲是大卫拼了命杀了好几百个非利士人换来的。那本来扫罗要借着米甲杀大卫，就是大卫很迷恋米甲，那么就开口说你要多少个，我要多少个非利士人的头，那么你就大卫就真的去杀了很多人。这各位姐妹，你们家的那个嫁妆有多少个头啊？你老公帮你杀了多少个头过来的哈？就很爱他。那可米甲也救过大卫的命。米甲的父亲扫罗王曾经想要杀大卫，那么军队包围了大卫的住宅，米甲半夜起来把老公叫醒，然后叫他从窗口逃走，然后用别的方式来骗他爸爸的军队。就是米甲也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救过大卫，大卫也是冒过生命的危险娶来了米甲，他们非常相爱，以至于两国要和谈的时候，大卫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米甲要还给我。所以他们是青梅竹马，是非常相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不是一个老古板。我已经讲，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有个正确的神学信仰，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一切所造的都是美好的，而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全世界任何宗教里面没有的，一个独一全能的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整个世界，这世界是美好的，即使堕落了仍然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进行，让我们在其中经历救恩，也经历当然很多莫名其妙的打击灾祸，约伯记都有谈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因为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们在其中，这个美好包括也有家庭。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美好的家庭、身体、工作。我们华人最重要的他的成绩，如果再加上一点嘛，他的品德。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不好，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或者孙子成绩能够好，品格能够好，我也希望他们将来能够住一个比较好的房子，他们能够住在一个好的学区啊，这都我们关心的。各位，我们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我一直在讲，
各位，如果有这些，如果这些这么好，这么重要，你这么看重它，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淡的，那这一切的美好都不过是坐一个更舒服的宝马或 BMW 下地狱而已。吸毒的人下地狱是爬下去的，杀人的人下地狱是滚下去的，品学兼优的人下地狱是坐 BMW 下去的。各位，华人的家庭太多，他所关心的，包括我在信友堂，我想这是儒家文化，我们关心的就是唯有读书高，儿子最重要就是读书。你说啊，康姆斯你就不要读书，是不是啊？是文革的时候那种工农兵上大学。我不是在讲政治，我只是在讲圣经上。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早早开你的眼睛，最宝贵，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神从来不会虐待他的儿女，让我们专心的能够信靠上帝，专心信靠上帝。神常常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也就是我们不想要的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没有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上帝要给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一切的祝福就都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听到太多的见证，我们听到太多的人的见证，告诉我们，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愿上帝的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强烈的越来越丰富，使我们愿意爱他。各位，我喜欢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有个女孩子她爸爸很有钱，很有权势，是官二代加富二代加不知道是周永康或者是薄熙来，反正就是非常有地位。有一个女孩子，她父亲很有地位，她自己也很好。那么她在美国读书，她很优秀，很漂亮，很多男孩子追她，追她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每个人都说她爱她。各位，这女孩子，我相信我们这里的这么多女孩子，我听说也是，放眼望去应该也都是官二代、富二代，最起码是美二代哈。那这么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形，有人追你，女孩子有人追你，你希望你知道他真的爱你。你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这位小伙子、那位小伙子、那位小伙子，我追我的这些男朋友都对我很好，他们到底哪一个是真的爱我？也就讲得再清楚一点，他们都说很爱我，但是我实在没有把握，他们是爱我爸爸的地位还是爱我。他跟我结婚了可以升官发财，所以他爱我，他还是就是爱我。我想每个人都想知道真正的爱我。各位，有一个办法是最好测试的办法。如果一大堆男孩子爱你，你不知道他们是爱你还是因为你爸爸权势甚大，他跟你结婚将来升官发财平不均匀均匀，有一个办法最好测试，就是突然来一个消息，你爸爸垮掉了，你爸爸丢官了，那个仍然爱你的人应该是比较是真实爱你的，必须是不能付出的了，就一定是垮到底了，那是真实的。我们爱神，神不小气，神也懂我们的心意，但是神为了爱我们，神为我们好，神务必要训练我们每个人，用他的真理，用他的圣灵训练我们，让我们清心，让我们单纯的爱主。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大卫太多缺点了，但他有一个好处，就他可以被神纠正，他有一个爱神的心，可以被神纠正。我们常常不太能被神纠正，我们常常心中有一些偶像，心中有一些主啊，什么都可以，但是那个你不要动，或者主啊，我愿意信你，如果你如何如何。这各位 我想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也有试上帝的，像基甸用羊毛来试上帝，像马拉基书耶和华说以此试试我，神不是不知道我们软弱，也给我们试试他的机会，但是神要求的，神给我们的力量是让我们越来越单纯的相信他。我们信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绝对有祝福的，不仅有永生的祝福，神给我们今生祝福也是一定有的，因为这是经上讲的，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这是耶稣的话，凡为我撇弃父母兄弟儿女妻子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这是真实的神学。如果有人跟你讲信耶稣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十架神学，信耶稣就是倒霉死亡早死等等，你不要信这个。信耶稣是有祝福的，是有永远祝福的，但是神一直从创造世界一直到永恒，神不要人把神给的赐福代替了神。所以神常常在罪恶的世界磨练我们，神把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当这些恩典逐渐逐渐可能取代神的时候，神就会折磨你了。什么叫做神把他的恩典给你，而这恩典会取代神？各位，如果我买一件貂皮大衣给我太太，没有啊，但是我如果我买一件貂皮大衣给我太太，那么我太太每天下班以前一回来就是抱我，现在一回来就是抱貂皮大衣，就跑到那个衣柜里，哦，这样啊，夺走了她对我的爱，那个貂皮大衣我一定要把它烧掉的。好，说起来是难听，但是是如此，是一点都，很多人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你需要能够接受。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并不是上帝小气，并不是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虽然经文好像这样讲，是神要磨练亚伯拉罕，不要把上帝给的恩典成为上帝。所以我们常常受这些折磨，我们常常有上帝给我们的好东西，但是上帝也把它拿走。其实上帝是爱我们，要我们得到最大的自由，要我们能够在拥有和摆上的时候，我们都自如，我们都能够顺从上帝。哎呀，求主帮助。大卫很爱米甲，大卫非常爱米甲。好了，米甲回来了，这些都是圣经里的悲剧啊。当大卫逃亡的时候，大卫的岳父米甲的父亲就是扫罗，很残忍的把米甲嫁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么等到大卫后来跟就是要统一了，米甲被送回来的时候，也有这很悲惨的事情，就是她丈夫哭哭啼啼的送她。各位，这都是人间很难避免的事。我之所以说这也是基督徒信这个上帝，我们信神，但不等于信神一切的问题都没有。我们的神绝对是独一的真神，绝对听祷告。但昨天牧师讲的也非常好，可能很多人指望我们祷告完了师母的血压就正常了，没有，祷告完师母血压一样不正常。我们可以希望，也应当希望，但是神有他的美意。我们求主让我们因着十字架能够信靠，能够顺服。大卫非常想念这个青梅竹马的爱人，所以他也不惜把他的爱人和他已经结婚的丈夫分开，然后抢回来。后来大卫在一件最喜悦上帝的事上跟米甲冲突了。那个时候是大卫找约柜，这也是大卫一个美好的心。以色列人有一种想法，就是约柜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上帝是住在约柜里，住在这个会幕里面的圣所里面的至圣所的约柜的上面，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坐在约柜上面的。这当然是象征的说法，但是很强烈的象征的说法。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约柜抬出去，因为约柜抬出去，耶和华就抬出去，抬出去就得胜。那么约柜后来不见了，就是在一场战争中被非利士人掳去了。那个约柜被掳去，意思其实就是上帝被掳去，这是很丢脸的事。我们的上帝被假神掳去了，被约柜被带到那个大衮的庙里面去，要跟那个大衮下拜。结果上帝也是非常幽默，非利士人第二天进到庙里，发现大衮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好像有人把我们的圣经放在妈祖庙里，第二天妈祖庙里所有的神明都趴下来了，趴在那个圣经上面，早上起来灵修不小心摔了一跤。那么后来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上看到这个，把那段经文说是约柜流浪记啊，就是耶和华就在非利士境内走来走去。那么他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大灾殃。非利士人本来觉得掳来了耶和华很得意，但是没有想到放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灾殃，最后就把它还给以色列人了。还给以色列人，我非常稀奇一件事，在撒母耳和扫罗治理的应该差不多40年的时间，扫罗虽然没有去找约柜，我想扫罗不太爱主，撒母耳应该爱主的，撒母耳没有去找约柜。到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平定群雄，然后也安静下来，也让自己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很舒服的地方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定都了。在诗篇132篇里面就讲到说，大卫有一个很大的痛苦，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痛苦。他受的痛苦是什么？他说他吃不下饭，他睡不着觉，我闭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许我的眼睛睡觉，不容许我的眼目打盹，我不要睡觉。他有一件心事，他不能睡觉，他睡不着。什么事？他说我要找到约柜，只等我为耶和华神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要找到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约柜，他要找约柜。各位，约柜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失踪差不多40年了，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失踪40年了。各位，如果你四天你没回家，你家里应该急死了找你。如果你4天没回家，你家里没一个人找你，我看你也不要回去了。如果牧师4个礼拜没来讲道，大家都进行得很愉快，这牧师还是走得比较好。我记得我们12、13岁，我小孩12、13岁的时候，在台湾，我们教会同工每年都有一次出去郊游，康师母从来不去，因为要照顾小孩。那有一年呢，小孩已经大了，12、13岁，在台湾没有关系，很安全了。那么，后来我太太就去问两个儿子：“儿啊，爸爸妈妈出去3天不在家。”他就已经快要掉眼泪了，你们能够忍受，能够自己处理吗？各位，你应该看看我那两个儿子的反应，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激动的表现。哦，妈咪，3天太短，你太辛苦，你多多出去一点。 How about 1 week?各位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如果说我要出差1个礼拜，哎呦，难分难舍，还是哦，多久一点，不要管，家里的事情好了。现在很多夫妻的问题就在这，很多问题， 跟主的问题也在这里。我们教会跟每个华人教会一样有共同的特色，包括我们教会如果十点钟聚会，有人十点四十才来，因为呢附近很难找停车位，然后终于进来了，参加了五分钟的崇拜就走了，然后说今天赚到了，对，今天赚到了，就是可以免听四五十分钟的道啊，啊，好爽啊！幸好感谢主，今天没有找到停车位，找得那么辛苦。各位，我说这话，我也承认，很多时候教会的活动、教会的讲道、教会的一切，常常是叫人灰心失望的。不过，我最少要说一件事情：大卫在一切都满足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好苦。”因为你在哪里，我要找你。各位，耶和华无所不在，到处都在。诗篇139篇，你上天下地下到海里到地狱里面，他都在。神是无所不在的，只不过在地狱里面神的同在是愤怒的，而不是神的恩典在那里同在。上帝无所不在，他的权柄、他的智慧能力无所不在。但是当圣经讲到上帝同在的美好的时候，不是指着神的无所不在，而是指着人对神同在的渴慕。主，我想要你在我旁边，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我想你。大卫说我想你，我不睡觉，我不吃饭，我一定要找到你。等在基列耶林找到了耶和华的约柜，找到了，大卫就好高兴，然后就把约柜，也就是耶和华，接到耶路撒冷。各位，这个世界上叫基督徒跌倒的，叫基督徒失败的，常常是一些美好的事。这个世界叫基督徒跌倒失败的，最常是因为上帝，这是耶稣讲的话。今夜你们要因为我都跌倒了，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耶稣应该让我们更加信他，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圣经上的话、神对我们祷告的答复或者不答复或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信不过去。求主帮助我们，神给我们的路我们都能接受，那真是有福的。大卫找到了约柜，好高兴，就把约柜送运到耶路撒冷。你们知道这件事，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牛尸前蹄，约柜要从牛车上滚下来，乌撒去扶了一下，上帝就击杀了乌撒。在中文圣经没有翻得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就愤怒了，耶和华的约柜不要到我这里来，你这神真的是不能碰的。各位姐妹，你们等等过街的时候，如果要摔跤，弟兄扶你一下，啪被打成灰了，谁还要再扶你啊？你说耶和华实在是不讲道理。各位，我们生活中不常有这种事吗？我们服侍主，我们奉献，怎么还受到打击？大卫很生气，耶和华约柜不要在我这里来。你看，连大卫都会这样，耶和华约柜不要送过来，以后不要跟我谈基督的事。不要谈读经，不要谈祷告，我就是在祷告会上被人家侮辱，神也不替我伸冤，不要谈这。大卫生气了。哎，后来约柜在另外一个地方几个月，神祝福那人。各位，这就是我很喜欢大卫的地方，我也希望我是。我们都是罪人，大卫是非常好色、非常残忍的坏蛋，但他可以被调整。各位，被主调整是很不容易的，尤其你有你的想法，尤其你有你很高贵正直属灵的想法，神没有那样去做，我们实在很难被调整。大卫几个月以后就被调整，就息怒了，他就看圣经了，在历代志下有历代志上有把这个事情写得清楚一点，就大卫知道他运约柜的方式错了，约柜要用抬的，不是放牛车上的，于是他就再把约柜抬来，而且他就消气了，他就在耶和华面前又唱歌又跳舞。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是没有穿内衣的，就没有穿内衣，所以当 大卫在跳艳舞的时候就露馅了，就是我们做台湾讲穿帮了，噻，就是，反正就是在大家面前跳。各位，你也必须承认，大卫这样做是不得体。我昨天就讲，我今天还是讲，我的信息里总是提到，只有神是独一全善全美的，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神的话圣经是完美的，有最高权威的。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在人神在历史中所做的每件事，神仍然在掌权，但是只要在人间，就不会是十全十美。好的可以变成坏的，坏的可以变成好的，一个祝福可以变成一个咒诅，咒诅可以变成祝福，十字架是咒诅成了祝福，神给人美丽健康是祝福，可以因为我们骄傲成为咒诅。每一件事都可以，基督徒因为敬畏上帝，你生活中过去的失败打击可以变得更好，是一个祝福。你破碎的婚姻，我跟我太太的有些很剧烈的纷争争吵，痛苦的不得了，如果神让我们悔改，那个事情实在给我们更大的造就，有的时候比没有发生还要更好。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上帝，大卫运约柜很好的事，运错了方式，神让乌撒死了，很遗憾的事，大卫也发脾气，但他想到后来是他自己运的方式错误，他悔改很好，他又欢欢喜喜的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在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跳舞跳到失态，跳到他的下体露出来被人看到，各位，这是不合宜的。但是不合宜的后面有一个他对上帝的奔放，这是合宜的，表达的方式不对，但他心很好。大卫好高兴回家，他的青梅竹马，他所有夫人里最爱的米甲就说了，哈，今天以色列的王在众人众女人面前跳舞，跳这种艳舞，跳这种青春艳舞，好体面哦。就我觉得米甲讲的话有合宜的地方，但是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想想看，可能他讲这个话关起门来私下跟大卫讲会不会好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大米甲生气应该也是合理的，老公在那么多女人面前露个下体在那里跳舞，实在也是很愤怒。各位，生活中实在有很多的艰难，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做什么事是最合宜的，所以我始终强调因信称义，我们行为怎么样都不会称义的，怎么样都不够完全，一定要披上基督。但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做的信心产生一点好的行为，但有的时候实在很难两全。我只能说米甲可能可以婉转劝一劝，但米甲就说了讽刺的话，这讽刺的话一说，大卫就说了，你知道你什么东西，上帝已经废掉你老爸，我做王，你老爸是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各位，大卫也不必讲这话。然后我们夫妻吵架最好不要涉及到对方的父母，但有的时候不说不过瘾啊，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也是一个对付。我要说的就是，这是一件美事，大卫去寻找约柜，这是一件美事，寻找了，在热情当中他做了一个错事，运法错了，害得乌撒死了，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他又能够再悔改，再用恰当的方式运进来，他很高兴，很高兴是好事，但高兴当中跳舞忘了行，这也不太好。米甲看了觉得很生气，这也是合理的，但是合理的生气不要当众人面前羞辱大卫，当众人面前羞辱大卫，让大卫怒上加怒，就说了几句咒诅的话， 这一对青梅竹马双方以命相许相爱的，最后再没有在一起过，很遗憾。再就讲大卫的另外一个太太，各位，这个在你们当中应该是不会适用的，如果有弟兄觉得可以适用，那真是很不错的话，那我也只能说旧约允许多妻，新约是不允许的啊。所以弟兄不必羡慕说这什么时候适用在我家啊。大卫，各位，你知道大卫是谁？你跟小朋友介绍，跟朋友介绍大卫是谁，你是在想大卫是谁？我们看一般那个 Google 上面这些图画，大卫都是一个帅哥嘛，大卫都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嘛，大卫都是一个弹七弦琴的牧羊人嘛，大卫都是一个俊美的男人嘛，是吧？也是，但是大卫实在脸上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凶相，一个是淫相。凶相就是他杀起人来很狠的，淫相就是他看到美女是很好色的。我会讲，我不会侮辱大卫的哈。扫罗追杀大卫，大卫要逃。哇，那一幕呢，实在不是要讲政治，但是要告诉你圣经跟世界历史很多地方很像，就是扫罗追杀大卫，真像两万五千里长征呢、啊。大卫就到处逃啊，扫罗就到处追啊。你们听不懂最好，免得引起纠纷啊。就一直在逃。扫罗追大卫，大卫被追得像丧家之犬一样，好几次差一点没命了。各位，你要知道大卫有恩于扫罗，大卫救扫罗的命，大卫维护扫罗的国，大卫帮扫罗消除群雄。可是扫罗因为嫉妒就要追杀大卫，大卫就一直逃。那么这个逃都他主要有600个人跟着他，大卫这600个人呢，圣经上有一个形容就是匪徒，所以跟随大卫这群匪徒跟大卫加起来了，大卫就是流窜的土匪，所以我说像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样，是流窜的土匪，是梁山伯的英雄好汉，是动不动就要杀人的，这群人是流氓，大卫也是流氓的头子。流氓头子带着600人要生活，各位，我们这里差不多也是600人，不过我们这是600个绅士淑女了。如果我们跟这里闹翻了，或我们到哪一个荒野的地方，我们要怎么吃？我们要怎么吃东西？当然就是弟兄们去打家劫舍了。这不太容易。就是大卫那一段时间逃亡的，圣经没有讲，可能有10年上下的时间。其实他吃始终是一个问题。任何一支军队，不管常备的军队，或者是游击队，或者是土匪。吃总是一个问题，吃常常就打家劫舍，大卫也做过这个事，大卫也做过掳掠杀人的地方，而且他跟非利士王还不报告他在哪里。那有一段日子呢，算是比较平静，他逃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有一点像我们佛罗里达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水草丰富，然后好像四川天府之国，哇，一大堆的羊群牛群，就是很丰富的地方。那这种地方很丰富，但是也容易有强盗去抢这些羊群牛群。大卫有600人，大卫就在这群羊群牛群和牧羊人当中呢，做了很好的保护羊群的工作，保护这些羊群。到羊群收割了，羊群的收割就是剪羊毛，当那个羊毛剪完了以后，那个羊群的主人拿巴就等于发了一笔大财，因为那个羊毛收割是极大的财富，通常这一大笔的财富，就是这一大堆的羊毛剪下来的时候，那更是土匪抢的时候，大卫那600人呢就保护了这群羊，没有一点被抢。那么当拿巴 就是把羊毛剪了，发了大财，大卫就派一个能言善道的牧师或者是主席就到台上去报告了，就去跟拿巴讲了。他说你打听打听啊，这个你的羊群在这一段时间中有没有被伤害，你的牧人一定会告诉你没有被伤害，没有被伤害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大卫保护了他们啊，我们整个600人在这一段时间保护了你的羊群，让你今天有这么丰富的收获，现在你赚了这么大一批，请你赏一点。各位，大卫在讲什么？大卫在收保护费，是名至实归的保护费，不是流氓保护费。但是他实在也需要钱。碰到的拿巴呢，很糊涂。拿巴就说：“谁是大卫？我有请他来帮我保护羊群吗？我倒是听说最近逃跑的仆人很多啊。”你看拿巴很下流，拿巴在暗示说你是扫罗的通缉犯，你还敢向我来要钱？我告诉扫罗，你吃不完兜着走，城管把你们通通抓起来。就不给，还警告他可能会去告扫罗。大卫逃到这里，大卫是火爆脾气，一听到这里就对他的仆人说带刀，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也敢，他敢这样说，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明天早上这个时候拿巴家里的男人有一个活着，愿上帝罚我。就大卫很残酷的。好了，大卫的军队就往拿巴家跑，往拿巴家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仆人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讲，哎呀，女主人，糟糕糟糕，有祸患了。这个我们曾经跟大卫的一群牧人在一起，大卫的那群牧人对我们非常好，保护了羊群，然后他们有一点需要，主人呢却不知感谢，主人惹他们火大了，他说你要赶快想办法做一点事，要不然完蛋。亚比该呢就跟我们中国那个爱国商人郑玄一样，什么玄高一样，就准备了一大堆吃的，一车一车吃的，还有慰劳品，就送到那个大卫那边去。他带了一车一车一大堆吃的，路上就碰到大卫火非常火大的冲过来，然后亚比该就跟大卫下跪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件事，这些所有牛羊带来吃都是慰劳你们的，还有更多东西。然后亚比该非常会讲话，亚比该提醒大卫说，你不要杀无辜的人。亚比该劝大卫说，你不要计较我的老公拿巴，而且耶和华借着我亲手阻止你流血的罪，愿所有你的仇敌最后都会有坏的下场，而且你一定要饶恕我们全家的罪过。他提醒大卫，使耶和华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失来。因为大卫对于拿巴固然有功，保护他的羊群，可是究竟人家没有聘你，人家没有跟你签合约，你保护我的羊，我没有说你保护我给你多少钱，你是自愿保护的，虽然你 expect 保护完了拿到一点，但是我没有跟你 sign 这个合约，你保护我你是好心，我不给你是我小气，小气不是罪恶，小气不必被杀掉，如果你杀掉的话，你将来你会做王，你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不会良心不安。哇，亚比该很会讲话，亚比该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大卫你会做王，这大卫听了当然很高兴， 第二个，你做王的时候，你过去在做王战争中，人家对你的追杀残酷可怕当中，你没有不安的事，你做王会做得很好。你今天如果杀了拿巴，你会非常不安，因为拿巴虽然可恶，拿巴虽然愚蠢，但是罪不至死，你不应该杀他的。哎呦，感谢主。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总是祷告，主啊，我也有在罪恶的道上狂奔的时候，我也有在愤怒、情欲、贪婪、嫉妒或者是某些罪恶的时候，像脱缰的野马没有办法被控制，然后犯了以后，过了界以后，当然真是非常后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罪恶的考验就在这里，犯的时候那个欲望是那么强烈，然后犯完的那个痛苦挽回不了。各位，上帝的救恩是挽回祭，我们感谢主，但是即便有挽回祭，我们还是求神让我们一件罪恶都不要犯，事后的痛苦是很多的。那要一件都不犯，包括如果我们有身边有这样的人来劝我们，亚比该劝大卫，你会做王，你不要现在下杀手。讲完了，哇，太了不起了，大卫气就消了。大卫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今天他借着你来拦阻我，他说如果不是你来，我一定会把你老公家的人都杀光。好，我接受你的礼物，平平安去了。然后大卫就回去了，亚比该也回去了。然后下面发生的事很奇怪，亚比该回去了以后就跟老公讲，老公就吓死了。哦，他不知道今天有这么大的危险，反正他就吓死了，喝醉酒十天之内就死了。死了以后大卫就娶了亚比该。各位，如果您有一点批判精神的话，你应该会写一个剧，就是大卫和亚比该如何毒死了拿巴，大有可能吧，哈，对吧？啊，我们相信一定不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各位，我要你重新再想一想。我说大卫能够听亚比该对他的劝，很好啊，感谢主。我们也希望我们能被劝，可是你再想一想，我觉得在那个场合中，大卫听到亚比该所讲的这些话，照正常人的想法，大卫应该是不但不听劝，大卫更有下毒手的可能。各位，大卫是逃亡的人，逃亡的流氓，年富力强，圣经里也有讲过，包括逃亡，我们也都知道啊，军队和土匪逃亡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他的性欲无从发泄，所以奸淫掳掠是常常有的事情。这个性的问题一直是军队和土匪制造的一个问题，大卫的同事也有这个问题，圣经有讲过。现在他们在多年来委屈的被扫罗追杀，扫罗追杀到哪里他们就逃到哪里。大卫因为敬畏上帝，扫罗对他所有的追杀，所有的无理，所有的残暴，大卫就只有拼命的忍，一直忍。大卫是愤怒的，因为想到扫罗对他恩将仇报是愤怒，但一想到这是上帝的仆人，他就不能杀，他能够克制他自己。好了，这一次碰到拿巴的事情，拿巴不是扫罗，拿巴不是他的王，拿巴对不起他，所以固然杀他不是很合理，但是起码没有那一层造反的顾忌，所以他是可能多年来的愤怒发泄在拿巴身上，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发泄。然后他就要去杀了。你说哦，幸好亚比该来劝了。No， 亚比该来劝，应该更加重了大卫要杀拿巴的心。为什么？那大卫在愤怒当中，在极大的愤怒当中，哎，远方来了一个人，远方来了一对车啊、牛啊、马啊，吃的香的，然后下来一个妇人，楚楚动人。然后娇滴滴，然后一鞠躬，那个小说里面那个色情文字你都可以去描写一下，然后很温柔的，很体贴的，我王我主您好吗，好像春晚的主持人一样。各位，大卫看到亚比该非常可能的反应是强化他要杀，哎呀，这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去替天行道，除去牛粪更合理啊。你说康牧师，你实在太下流，大卫哪有那么坏，我一点不下流，将心比心而已。各位，这件事大概10年后20年后就 exactly 演出来了。大卫在20年后就杀了人家的丈夫，夺了人家的妻子。乌利亚和拔示巴的事可以提前20年发生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没有侮辱大卫，大卫做了这种事，而这种事在他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更可能做，在他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更可能做，但大卫没有做。主能不能勒住你？耶和华，求主给我绝环配头，让我不要在犯罪的路上狂奔。耶和华，求你让我能够刹住车。耶和华，求你让我不要遇见试探。求你帮助我，我承受不了试探，我承受不了引诱，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的邪恶很容易被 provoke。 但是主，如果真的邪恶来了，求主帮助我。有的时候就是求圣灵直接安慰、控制、约束我，有的时候求主让我想到胜过以后的赏赐。耶稣也是这样得胜的，希伯来书应该12章讲，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苦难。我们能够忍受，有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觉得哦，那是好的，就忍一忍。有的时候我们能忍受，是上帝提醒我们上次没有忍，结果受的祸患，疤痕伤痕到现在还在，唉，不要再犯了，很痛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关系，值得再来一次，那就很惨。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犯罪，让我们能够依靠上帝。当然如果真的犯罪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回到主那里。各位，这个不是太遥远的事，杀人在教会里面是比较遥远，但是您有没有想一想，当大卫跟亚比该见面的时候，亚比该讲了那一番非常聪明的话，而且我们从整个故事里看得出来，亚比该的老公拿巴天天就在那吃喝玩乐，是一个野蛮愚蠢的人，就天天都是国宴，现在好像要减少一点，不过天天都是大吃大喝的，整个的事业应该都是亚比该在打点。亚比该就跟我们这里的姐妹一样，放眼望去又漂亮又能干又贤德，真是贤惠的不得了。亚比该不知道是上辈子没有上辈子，亚比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这么倒霉嫁了这么烂的一个老公， 也不知道她老公是修了什么福，娶了这么好一个老婆，但真的是不像样。我雅比该打点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各位有人喜欢写东写文章的话，你也可以去写。我因为我们教会里常常都要演这些剧啊，布道会的剧，我就有些想写雅比该传、怨女传，不知道怎么搞的，嫁到这家人来了，然后做一个少奶奶，但是呢，老公土的不得了，坏的不得了，蠢的不得了，从来二十年来没参加过佛州的退休会的。从来不解风情的，从来不能够一起祷告的，从来是愚蠢的，从来除了喝醉酒啊，大口吃肉那种土，没有别的。各位，雅比该有修养，有训练，然后有一天，这是我在构想的，但我觉得是真的。有一天，他负重大的使命，穿着漂漂亮亮，打扮的好好的，喷了 Chanel No. 5也打扮了完了，然后看到他心中长久的英雄就是大卫，又帅又高大又体贴。然后雅比该讲完一番话，大卫就非常 gentleman 的啊 Lady you are right。 是那什么唐顿庄园是吧 ？Downton Abbey 是不是很有风度的那个那个 gentry 很有风度的 nobility？ 各位，这两个人在一起，我认为是干柴烈火哎。大卫看到就想要，我没有说错话，我没有侮辱大卫。他后来看到拔示巴就想要，而且拿巴死了，拿巴一死他就去娶他。大卫想不想要他？有啊。雅比该有没有一看到他回去的路上像那个中国的古典小说一样，那美女就一只泪如珠子下掉一样，哎呀，奴奴薄命啊。各位，他们可不可以祷告主啊，求你让拿巴快死吧。不可以哦，不可以哦，想都不可以想。我讲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你就会碰到这种事，你的老公就不解风情，你的老婆就不跟你一起参加祷告会，而另外一个不该跟你一起祷告的，哎呀，跟你真通了。各位，悲惨的事常常是这样发生的，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事会发生。魔鬼常常借着这些事，而且我们也真是不知道神为什么就开这样的门。这里是一个真算是一个喜剧，尤其我刚刚讲的，真是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拿巴十天之内就死，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稍稍用点坏的想法，一定是雅比该干的，但是不敢这样讲了。如果拿巴不死呢？如果拿巴不死，你能怎么样？你做雅比该的，你只能天天祷告，不是祷告他死哦，那是犯淫乱的开始哦。就是主啊，求你减轻我的痛苦，我们只能这样祷告。大卫如果回去以后就天天在想雅比该，他还只能天天打自己耳光，停停，得罪上帝。各位，这些我想不太遥远了，跟我们生活中时时刻刻会碰到的啊！愿我们能够被主劝，愿我们能够被主劝，不去做那我们强烈想做的事，罪恶。愿主能够推动我们，使我们能够积极的去做我们实在不想做的事。各位，这些我是牧师，我也知道。我们真奇怪了，我们在办公室大家都听得到这种电话，因为我们办公室就是一个一个 box 嘛，所以讲电话都听得到。大 他很礼貌，因为大家都听得到。哦哦，陈姐妹啊，你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什么意思？哦，跟您分析一下。您有五分钟时间吗？哦，可以，可以，好好，怎样？哦，好有礼貌。接一个电话。哦，那就在第二层抽屉嘛，保证跟他老婆在讲话。为什么我们跟我们的配偶都这么不耐烦啊？为什么我们跟其他的人就非常的礼貌啊？我在讲大卫身边的人，我在讲大卫自己，就如同我昨天讲摩西身边的人，摩西自己一样。各位，我们都是罪恶，这都是神的子民，这都是教会，旧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今天的教会都是一样。我们有非常多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有非常多神给我们奇妙的爱，也真是很棒。但是让我们继续被调整，继续被主的十字架对付。哇，那个我想那十天真是不知道，我好像还没看到什么人写过，可真值得写。每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拿巴是在恐惧中，大卫是我不知道他。严格的说，他真的不可以祷告主要让拿巴死，因为这是不应该的。你不能祷告某个漂亮的姐妹老公死，对吧？你应该知道嘛，说不定人家在祷告你死了，对吧？那天下大乱了。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教会有麦子有败子，有得救的有没得救的，就算得救的没有得救的，很多时候很像麦子；得救的，很多时候像败子。我们实在分不出来，我们也需要分。教会也有惩治，教会也有管教。但是我们最重要，当然还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各位。就我以前一直很灰心，我以前一直对教会没有什么指望，就这么不好。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么不好，这么烂，这么多罪人，当然我就是一个，我就罪人中罪魁。可是神还是怜悯，让我们就喜乐起来，让我们就感恩起来，让我们就积极起来。因为他的十字架，因为他的爱，我们不应该灰心的，我们不要灰心。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闷？我为何忧闷？因为教会的状况不好。为何忧闷？因为我的状况不好。但是应当仰望神，他以笑脸帮助我。耶和华是用厚恩待我们的。就教会里有各种人，摩西身边的，大卫身边的，大卫自己，摩西自己，啊，另外两个人，拔示巴和拿单。我是10:15时到，啊，那个拔示巴和拿单，我自己感觉也是推测，恐怕。拿单这个先知，嫉恶如仇的先知，就揭发大卫罪行的先知，应该最讨厌拔示巴了。就是他去大卫那里鼓足了勇气讲了一个比喻，然后责备大卫，就是那个抢了别人的小羊，杀了别人的人。甚至如果照拿单讲的那比喻，他杀的那个小羊应该是乌利亚，还不是拔示巴。不管怎么样，那是一个非常棒的比喻，把大卫说醒。就是大卫一生，就尤其在性上面，就这件事，不仅是性，还有杀人的事上，叫人真是痛恨，叫人真是给魔鬼亵渎的机会，我们真是很难过。我想拿单讲了，大卫能悔改，真是感谢主。但是我觉得。拿单这个先知一定是非常痛恨拔示巴，这是我猜的。可是后来拔示巴的命也是拿单救的。在列王记上1:11，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各位，这是伟大的先知，他不是希望一个犯罪的人死亡。以西结书说，罪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耶和华喜悦 罪人悔改得生命。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包括贪官污吏，包括杀人放火，包括仇恨者，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犯了再大的罪的人能够悔改，信靠耶稣得到拯救。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在不悔改当中死亡。我们没有约拿的情节，约拿是希望尼尼微不要悔改被耶和华消灭，我们没有这样想法。我们不应该祷告主啊，求你让日本人心更硬，拜偶像，然后你一举消灭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应该祷告他们能全体悔改也得到生命。不管那个对你有多困难，我们要求主帮助。拿单救了他们的命。另外大卫还有几个人我也简单提一下。大卫的女儿暗嫩，儿子暗嫩，他的大卫啊，大卫是一个好国王，但是大卫有两个很大的缺点。他的缺点，第一个当然就是不能碰到女人，他一碰到女人就垮了，他是太好色了。第二个不敢说是缺点，就是他对弱小的他都很有同情心，所以拿单跟他说话的时候是用一个小的羊被欺负，大卫跟扫罗讲他也是见不得狮子或熊欺负羊羔，他有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很受不了弱小者被欺负。那么但是呢，这个引起一个缺点，就是他不喜欢责备指责弱小者。在列王记上1:6有一句话说，他就是亚多尼亚，其实亚多尼亚是大卫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暗嫩，还有一个儿子亚沙龙，都是一样。各位，大卫很可怜，死了四个儿子，还有一个是跟拔示巴通奸死的。那么亚沙龙、暗嫩、亚多尼亚也都死于非命。说一句话，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死于非命？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对，这都是人最喜欢的事。我老爸真好，从来没让我忧闷过，从来没有说哎，你做的是什么，你现在吸这个白白的粉是什么，没有，问都不会问。大人小孩觉得天下最快乐的事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事实上恐怕对很多人来讲跟 Beatles 的那个 Imagine 那个歌一样，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heir home， 对不对？每个人为自己活，高兴怎样就怎样，这就是不信主的人天堂。我要怎样就怎样，小朋友要怎样就怎样，大人要怎样就怎样，牧师要怎样就怎样，长老要怎样就怎样，我们要怎样就怎样，这常常是我们的梦。这不是天堂，这是地狱。人要怎样就怎样，在四世纪最后一章，那是以色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了，好地方，可是那个地方个人没有王，任意而行，要怎样就怎样，那就是地狱了。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就变成地狱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罪人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事实上 C.S. 路易斯在讲天堂的时候就讲，天堂可能是一个地方你要怎样就怎样，结果是最大的痛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你有一切，你有一切的好，没有上帝是下地狱。我最后提一下就是亚沙龙。亚沙龙是大卫的一个儿子，圣经上形容他在以色列是最高大的，圣经上形容他从头顶到脚掌找不出一点毛病， 圣经上说他的头发很重，那个头发重，秀发，那么他以此为荣。我看解经书说他的头发很长，我忘记是不是金发，反正就是也表示他的力气很大。圣经里两次形容人的力气，一个是参孙，一个就是亚撒王，头发很长，很有力量，表示这个人也有力量。我提醒你一下，亚撒龙就是死在他头发上。各位，你可能就死在你最引以为傲的美貌、聪明、读书、讲道任何的事上。神的恩典扩大了，越过神就麻烦了。撒母耳记下14:25，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不是长得漂亮而已，他有城府，他有头脑。当他哥哥把他同父同母的妹妹强奸了以后，是亚撒龙同父同母妹妹他玛强奸以后，亚撒龙非常沉得住气，他对他妹妹，他安慰他妹妹，他看出他妹妹被哥哥强奸了，他安慰他，然后他也知道一件事，大卫不会替他伸冤，因为大卫太爱安嫩了。他妹妹你不要吵，在我家好好休息，我不替你报仇。后来就找了机会把暗嫩杀掉，然后后来又逃亡，后来又回到以色列。大卫很爱这个儿子，就大卫是对于儿女，对于这些可爱的儿女是都很可爱。大卫从来不会说一句话你做了什么事，各位，这不是宠爱，这是把他送到地狱里去。当亚撒龙回来了以后，大卫也没有责备他过去的错误。亚撒龙有美貌的外貌，坚强的体魄，而且有很好的头脑，他还有很好的道德意识。事实上他杀哥哥替妹妹报仇就是正义感。各位，你有正义，你有聪明，你有一切，没有上帝，那都是去地狱。各位，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自己有道德，有正义，有聪明，有管理能力，不敬畏上帝，只是不同的方式去地狱。对不起，我这样说，亚撒龙最强烈的就是正义感，他看不惯他爸爸对哥哥的纵容。哥哥杀掉了以后，他后来想到爸爸也可以取代。你在撒母耳记下15，你看到亚撒龙花了几年的时间站在城门口跟所有真的没错上访的民众跟他们讲，哎，你们有什么委屈。你应该可以看到大卫晚年统治是不太好的，有那么多有冤枉的民众要上访，就表示真的有很多冤。然后亚撒龙问他们，然后亚撒龙当然造谣了，说我爸不会听你的，但是如果我做王，我就会解决你的问题。那就表示那个时候国中有很多积怨，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我来秉公办理。后来亚撒龙造反了，把大卫赶出去了，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的一个军师，大卫的军师亚西多福说，今天晚上就去追你爸爸，要快快的追，千万不要有西安事变，抓到就杀。对不起，你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不要管了哈。你亚西多福恨大卫，他说今天晚上让我挑12000人抓到你爸爸，我只杀你爸爸，不至于引起内战。以色列有内战的危险，因为12支派不太合，我只杀一个。各位，你是亚撒龙，你听了怎么说？人家说我派兵去追，把你爸爸抓到，单单杀你爸爸，别的都放过。你是亚撒龙，你听到说什么？你会不会说，哎呀，就放过我爸爸吧？圣经上说，亚撒龙则建议，亚西多福这个建议，亚撒龙以为美，把我爸爸杀了， 很好。当一个人有正义感，为妹妹、为国家有正义感，有聪明、有智慧，一切都非常好。但亚沙龙生平里，你就看到他缺少上帝。各位，你有了一切，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有上帝，一切都会回来。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扶持，恳求主帮助，主啊，赐福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优点不如很多人，我们的缺点有的时候也不多，但是一两个就足够叫魔鬼败坏我们。我们求主怜悯教会，怜悯每个人，使我们若你许可，若你恩待，一件罪都不要犯。若我们犯罪，求主让我们不要沉迷在罪中之乐。主，有的时候那些思念，有些时候那些想法，有的时候那些劲头，有的时候那些动作，是如此的残累我们，我们摆脱不了。求主拯救我们，求主扶持我们，也求主赐下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做拿单，提醒我们。恩待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